澳门共修组佛友的问题。首先是来自澳门共修组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黑眼圈很大的人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可以向菩萨妈妈祈求消除黑眼圈过大的业障吗？
黑眼圈为什么这么深？睡眠不好啊，晚上睡得太晚了，这是一个。另外如果有业障也不会说在眼圈里显化，整个的脸色都不好，所以中医讲看看你的气场脸色就能看出你的心态，所以念眼睛可以调节一下心灵的那种啊，调节一下神经系统，让自己免疫系统产生更多的释放，更多的正能量，睡得好睡得安稳，眼袋眼圈可能是会好很多啊。如果是我说是华侨华人的话，黑眼圈那就是身体的确有点负能量东西，睡眠不好啦，长期的疲劳成疾啦，都会造成这个情况啊。所以我就希望他能够一边的念念心经，把心平静下来，第二呢自己呢要注意休息和保养。
谢谢台长开示。第二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的业障少于15%，是不是代表欠别人的亲情债、人情债、感情债，甚至冤结也就还完的意思？怎样才能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欠呢？
实际上当一个人能够修到15%，应该讲他基本上人死了之后可以到天界，但是这个天界上天并不代表他能超脱六道啊。真正的如果能够超脱六道进入我们说的西方极乐世界，那必须在10以上，也就是说不能超过10，所以15的话可以进入天界，但是天界里面有很多天福享尽了，他有罪孽照样到投胎到人间来作证。所以有人问我说，天上的人到人间来做人是不是很幸福？那当然，他会投胎投得很好的人家，爸爸妈妈很有钱的啊，或者很富有，或者官宦人家。但是有一个问题，只要你投在这种人家，你的生命的福分都是有起有伏，有高有低的，非常的复杂。所以你去看，并不是富人的孩子一帆风顺，你虽然有钱，但是生出来的孩子身体不好。有的穷人生出来的孩子身体很好，但是没钱。所以这些只要你到了人间，你就一定有残缺不全。所以人家说到了人间来投胎，你就是不能达到圆满，明白了吗？
谢谢台长开示。第三个问题，这位同修的职业是做导游的，他的问题是，澳门有裸体舞和性表演，这些节目是导游要推荐给别人观赏的，作为修行人可以这样做吗？因为这是他的工作，会不会由此产生业障？
作为一个学佛人，你当然不能做这些事情，但是对于你一个职业来讲，因为这个可以讲可以不讲的，你就不要去讲。你比方说我今天来接下去带大家去参观一个澳门的啊非常有名的地方，大家到那里一去看了就知道了。你看他又不是瞎子，你要说非常好看，那个表演裸体的，你有罪孽，你让人家已经开始产生想象，对不对啊？你让老婆婆坐不住了，你就害老婆婆了，对不对啊？这不就有业障了吗？所以做人学佛一定要懂得，不该讲的话不能讲，不该说的做的事情不能做，不该想的事情不能想。所以作为一个学佛人，不要去介绍你做你的导游，他如果实在觉得你不好，他把老板把你开除，你再找人，就这样，明白了吗？
谢谢台长开示。第四个问题，在澳门有很多人以前皈依了天道，有的人已经在佛前发愿终身吃素，后来破戒吃了荤， 天道的人说，这样的人会被压阴山。现在已经学习心灵法门，对于以前这些事应该怎么办，怎样才来忏悔？
首先台长对其他的法门呢，我是不评价，但是呢台长可以告诉大家，只要你今天还在吃素啊，你今天好好的修心，你一定会有善有善报。你过去不管怎么样，你吃也好不吃也好，那么这也是代表了你一种心，至少吃素是为人好的，吃素是不杀生，培养慈悲心。所以我希望他能够继续吃素，并不会再压阴山，因为别人说的是别人说的。那么心灵法门说，只要你今天一日求善，你定得善报。我们说一善解百灾，你今天做一件善事帮了别人了，你可以有一百件灾难都会慢慢的消掉。所以做善人那是多么的重要。
谢谢台长开示。下一个问题，在网上有时候会收到这样的信息，信息的内容上面部分是正能量的东西，结尾就叫别人转发出去，并用了一些恐吓的语言，说转发就全家平安，不转发就会有灾难倒霉等等。那同修看了之后非常害怕，也就这样转发出去了。他想问，转发这样的信息会不会有业障？接到这样的信息应该怎么办？
首先你要看这是什么信息啊，对不对啊？他骂人的信息你也转发，再说他本来跟你说你不转发你就死了娘死了爹，你家就有倒霉的事情，这种事情你也相信他，那么你就是迷信，对不对啊？很多人一看见这些东西浑身发抖的，说明你已经被他吓怕了，已经被他控制住。怕什么？我念经学佛的人，我有观世音菩萨保佑，而理他。台长在很小的时候经常过去，有人一封信拆开，小的时候一看你不转发20个人你会有怎么样，我马上把他撕掉。我6岁开始拜佛念经，我不信你这些东西，开什么玩笑，等啊，我等他来啊，你三年来不啦？一等等到澳洲来了。要懂这些道理，你不信他他就不存在，你相信他了他就存在了，这就是道理。所以不好的东西不要去相信他，好的东西坚信他，那这样你的好心好报全部都在心里，都会得到正常的回报，明白了吗？
谢谢台长开示。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会悟到世间轮回，有的人不相信轮回？
为什么有的人会悟到世间轮回？轮回了，那就是一个人的根基问题。一个人从小很善良的人，他就相信这些；一个人不没有善良的心，你去跟他讲说轮回，他理都不理你。比方说，你去跟个杀猪的人说，你当心啊，你这么再杀下去，你要轮回的。他冲着你哈哈一笑，啪一刀，又把一个猪杀掉，对不对啊？他会信你吗？不会信你的。所以用什么方法，就是还是基础，从小慈悲。这个人不会伤害别人的人，你跟他讲啊，你会懂得这些做坏事会有轮回。是的，一个很好的孩子从小跟他讲，不要杀鸡啊，你不要去把蚂蚁踩死啊，以后大起来啊，哎呀你知道吗，你这个不好的，你会有怎么怎么，小孩子晓得了，妈妈我当心了，我知道了，这就是一个好孩子嘛，对不对啊？有些小孩子呢，你跟他一讲，哼，你妈妈刚刚前脚讲，后面把个蚂蚁给拧死，他的根基问题。所以希望学佛人要有善根，所以一个人连善根都没有，你叫我怎么去度他，你叫台长怎么去帮助他，对不对啊？
谢谢台长开示。下一个问题，这位同学想说，我们身上的病痛分为两种，一种是灵性病，一种是身体出现问题，但是我们不会分别， 在遇到这种问题时，我们就许愿放生念小房子。如果这种病痛只是身体出现问题，那我们烧下去的小房子是储藏着还是用了呢？
实际上，一个人不管发生什么病，是身体上的病也好，灵性病也好，你可以用很多方法来检验它。比方说，你今天是灵性病了，你会做噩梦，你会觉得害怕，你会觉得后背老有凉飕飕的，你会觉得家里不开心，天天想吵架，那么这个就是灵性病了。如果你觉得哎呦我骨头很痛，这两天正好摔了一跤，或者我正好拧了一下这个骨头痛，那也没做到噩梦，家里也很开心的，好，这个就是肉体上的病，那就看肉体病。那么如果说你今天明明是骨头扭伤了，没有灵性把你骨头扭伤的话，那你烧下去的房子到哪里呢？消灾解难，让你的骨头扭伤了很快的好起来，怎么会浪费呢？他们的意思就是说烧下去白烧了，不可能的。
谢谢台长开示。下一个问题，这位同修想问，有时候做梦梦到观世音菩萨和师父跟我们讲话，但是梦醒之后就忘记说话的内容，他想说这些话是不是会随着我们的修心修行再想起来，还是说这些话在我们的八识田中？
嗯，他很有智慧。就刚刚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个听众，他刚刚讲了，你们可以听今天的节目，他刚刚说，他说我清清楚楚台长，我一个烦恼我想问台长，结果台长来了，来了之后呢，他刚刚跟台长讲话，问台长我的什么业障啊，不像什么，一问问了没多少时间，他说台长的脸一下子变了观世音菩萨，接下来他就问观世音菩萨怎么讲，结果观世音菩萨就跟他直接讲了你身上的什么问题，就讲得很清楚啊，然后观世音菩萨好像还给了他更红的什么袋子什么，就刚刚早上啊，刚刚大概做到两点钟钟的时刻节，这就是什么呢？这就说明菩萨已经给他加持了啊，他能够做梦做到观世音菩萨，但是呢他又记不清楚这些话，实际上这些话已经进入他的意识当中八十天中，就像我们很多人做过很多梦我们想不起来，那台长过去啊，我还没出国之前我做过很多梦我想不起来，但是我一到澳洲之后，哎，这个地方我来过的嘛，哎，这个地方我来过，我从来没来过，怎么会来的？因为你做梦的时候你魂可能已经来，但是这些梦你记不得，已经在你的八十天中了，就像我们现在观世音菩萨跟我们讲什么话，我们做梦的时候记不起来了，但是有一天突然之间你想起来了，这是菩萨跟我讲的嘛，好像这话菩萨跟我讲过，好了，其实就是过去菩萨跟你讲你没有想起来的事情，明白吗？
谢谢台长开示。下面是来自台湾共修组同修们的提问。第一个问题，当念到礼佛大忏悔文时，念到所作罪障今皆忏悔和一切我今皆忏悔这两句话，是否可以先观想观世音菩萨妈妈做主以及太岁菩萨帮我某某某消除业障，并观想我某某某的罪状，请求原谅我的罪状，这样的动作是否有不如理不如法，请师父开示。
你最好不要去想，因为在念礼佛的时候只要有个忏悔的心就可以了，你不必要把某一件事情都想起来，今天念礼佛的时候一边在念菩萨的名号，一边想起来我小时候把人家头打伤了，我偷过人家东西，哎呀我忏悔了，这些都不要去想啊，这些东西只要你在意识当中存在的，过去有过的，你只要念礼佛的时候菩萨都会慢慢帮你消的，所以你用不着去想，越想越难过，所以有些人念礼佛念到后来哇哇大哭，那为什么？他把他过去的事情都想起来，所以呢好好的念经，用一种忏悔的心，菩萨我做错很多事情，烦烦的想，当然了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正当你正好做某一件事情特别伤心的时候，很难过的事情， 你做错了觉得不能原谅自己，你就跪在菩萨面前，什么都不要想，就想这件事情，你不停地念礼佛，你很快的就慢慢得到解脱，就很舒服，觉得哎呀心里平安了。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对不起他，这是两个方案，一个是完全集中在某一点上来忏悔，还有一个就是繁繁的来忏悔自己过去所有的一些业障，也用不着把过去小时候偷的那块橡皮啊，啊砸人家块玻璃啊，全部讲出来，说我今天忏悔，用不着的，明白吗？
谢谢台长开示。第二个问题，这位同学说，是否开始过到观音堂做值班义工的功德，与烧送小房子给自己的要经者、前者交业障比较快？如果说同修的要经者很多，请师父开示，这种情况可以做义工吗？如何跟菩萨说？请师父开示。
听不大懂。
就是他觉得做值班义工的功德比较大，那相对来说呢，有可能他希望做义工来更快的消他的业障。
不一定的，给自己烧小房子当然消的业障快了，啊，给自己名字的要经者烧小房子，一张下去，他的业障在他身上的灵性，他当然拿了，他就会走了。你就算在做功德的话，这功德很小，凡凡的，但是这个功德也是很大。但是那个是定点的，完全有名字的，那个呢是靠着你广结善缘，做很多的善事，那些好功德来慢慢的消掉你的业障，明白吗？它还是不一样的。
谢谢台长开示。下面是来自香港共修组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同修的家人和朋友有的是生物和医学专业的博士，他们在研究期间通过养动物，比如白老鼠等，用来做药物测试，日后生产出疫苗或者其他的药品等。同修想问，这些人如果出发点是为了使病人变好，并非是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饲养动物做实验的行为是功德还是造业？
这要看你的果了。举个简单例子，对不对啊？你这件事情你在做的时候发心是什么样，你所成的果就是怎么样啊。同样我们说人间一把刀，这把刀你如果拿来切菜做厨师，做出美味佳肴给别人，那这个刀那就是没事的，好的，对不对啊？你同样这把刀你拿来杀人了、抢劫了，那你说你这把刀你就有罪了。所以这个事情要看你的出发点和你的果，今天你做出来的事情是为众生为人民好的，你就是一个好的缘分。如果你今天出发点就是为了怎么样怎么样，那么你造的业以后就是你自己造的因，由因造成的果，是要看你的出发点，就是你的因是怎么样，好的还是善的还是恶的，就是造成恶果和恶因。
他还想接着问，如果这样的工作是有业障的，那么这种工作和开饭店是不是一样的业障？
要看看饭店的两种，一种是直接拿起来那个活的海鲜，那么当然这个业障就很大。如果有的饭店呢，它是冰冻的，啊，它不做活的，那就好很多。就是两种。那么饭店的业障要看的，有的饭店很大，天天要死，杀掉几十条鱼。或者几十个螃蟹，那这个业障大的不得了，那这个小老鼠那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反过来讲，只要是杀业都是犯罪啊，对不对啊？你今天杀一个小孩和杀一个老人杀一个大人，你都是杀的。你今天杀了老鼠和杀一个猫杀个狗，你都是动刀了，你都是有杀业在里面。因为你今天哪怕杀一个蟑螂，你的心中说我杀了更大，你的心中就有杀业在里面，所以你连蟑螂都不要杀，连蚂蚁都不要杀，那怎么办呢？所以现在蟑螂都有办法，现在有一种抓蟑螂的方法，专门有一个盒子塑料的，啊，那个蟑螂呢，啊，看见里面有点吃的，就爬进去了，一爬进去那门就拴住了，爬进去一个它就自己把它就出不来了，出不来没把它弄死啊，等到差不多了十几个了，然后把它拎起来。开着车到远一点的树林这里啊，把它放掉， 那没办法，你要你不能杀生嘛。你如果出去打架，一个个全杀死，那就是杀生。所以学佛人真的很难，要慈悲呀、啊，对不对啊？你这样的心这么做的话，你以后孩子怎么会动杀你、啊？所以如果你爸爸妈妈动不动就是啊做这种事情，很快就会孩子也会杀有杀人。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在1960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报纸上写个东西，这叫历史回顾，里面有个栏目，在人家的网页上看的，就是说当年有一个人女的是杀卖猪肉，她可以几分钟当中，她是劳动模范，她可以把猪肉、瘦肉和筋肉切的骨头切的干干净净的，这个女的长得还挺好看的。结了婚之后，天天跟她老公吵架，她老公的阴她，他们就发脾气，经常说哪一天我把你杀了，开个玩笑的。有一天，人家说嘴巴不能经常讲，讲到后来就会应验，所以你不能经常讲，所以人家过年的时候说好话，恭喜啊恭喜啊，发财啊发财，那么就应验了，就是发财。啊，你倒霉啊，一过年年初一去讲，人家不把人家打出来了。对不对啊？他就天天这么讲，你怎么样我杀了你，开开玩笑，你把你当猪一样杀了。结果有一天真的发生了，人家说鬼上身了，他老公跟他一吵架，冲过去拿把刀，把他老公啪啪啪就死，杀了之后据说把他老公的骨头和肉分得清清楚楚。这个事情当时轰动了，有个晚报登出来，讲一讲啊。所以做事情啊，不该做的就不能做，有些事情有些东西有些职业你不能去做就不能去做啊，没有什么好不好啊。我曾经告诉过别人啊，有一个庙造庙啊，在社会上大家都做功德捐钱，那有一个妓女啊，当年啊民国时期啊，有一个妓女，她也是，她觉得我也能发心，我也要造啊，她也捐了很多钱，不少。结果最后庙里读出来哪个工程用掉多少钱，哪个工程就是庙边上一个厕所用掉的钱就跟他捐的一模一样。想想看，就要干净，连钱都要干净，人的思维要干净，不该干的工作不能去做，说我没有办法养家糊口，那别的人人家也养家糊口，你去造业了，就是你自己在做孽，所以不该做的就不能去做，就是这样。
这位同学还想继续接着问，如果家人有从事这样生物和医学专业的职业，是不是应该通过放生和念经劝他们来换工作？因为如果是学佛人不想造新业，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不能再做类似的工作。
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要看家里人的觉悟问题啊，如果他不是他直接杀的，或者他在边上做生物实验的工作，如果他多念一点往生咒，可能业障会减少，就是这样。而如果他暂时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好的工作，也只能这样。啊，如果他能换就最好，因为毕竟实验工作不一定每一个实验工作都要做那些杀老鼠，明白吗？
感恩台长开示。下一个问题，这位同学说，有的师兄在学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经文照念，放生照放，但只求福报，解决现在的问题，愿力不大，也不敢许大愿，怕自己做不到。可是当业障爆发的时候，问题得不到解决，又深感压力，甚至会退转。他想问，对于这种不敢许大愿的，或者没有愿力的师兄，应该如何劝导？
一个人不敢许愿力，这个人就是没有愿力。一个人不敢担当自己的过错，这个人就不是一个敢错敢为的人。一个人在人间自己知道有业障，做错事情，你必须有愿力来改变它。就像一个小孩子，我功课不好，我许愿我明天开始天天4点钟就爬起来做功课，你就必须要有这个愿力，你才能改变你的功课成绩，让你变得越来越好，对不对啊？否则的话你怎么能够改变？因为你没有大愿，你不会大愿， 所以愿力很重要。当一个人要死的时候，靠的是大愿力来改变你的生命状况。所以一个人的愿力非常重要，希望他能够许大愿，但是他又怕做不到，那做不到也得做，尽量去做，努力去做，对不对啊？我问你，地藏王菩萨说你这个愿大，大愿地藏王菩萨，对不对啊？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狱空了吗？没空吧，人家成佛了。为什么？有大愿，拼命的去做，你已经是在行愿。所以啊，先要行愿，你才能成愿。所以为什么叫成愿再来，对不对啊？成功啊，你要成愿，我要成就这个事情，我必须要许大愿。我今天要成为一个硕士，我必须要拼命读书。我今天要成为一个好演员，我要拼命的锻炼自己啊，对不对啊？成为一个好广播员，我要练啊，否则你一广播出去，那种当地的口音都出来变成笑话，对不对啊？道理不是。
谢谢台长开示。下一个问题，这位同学说，在听台长录音的时候，谈到放生的问题，发现有的时候师父会让一个师兄先许一个总的数量，然后慢慢的放，直到放到这个数字，但是有时候又会让师兄大量的放，尽快的放。他的问题是应该如何处理好这个度，什么时候应该慢慢放，什么时候应该密集的放。
实际上我举个例子大家知道，当你发高烧了送到医院里来的时候，是不是要打青霉素啊、抗生素啊，啊，热度要压下去，是不是加大药量，对不对啊？有的时候呢，这个病呢一直隐隐作痛，你不能叫他做很多，马上吃很多药，打很多针把它压下去，只能慢慢的，每天来打一针，每天来打一针，慢慢的好起来。实际上这个度很重要，当你今天业障已经激活的时候，你必须先许大愿，放大愿。比方说，你平时放了10条鱼，你今天身体开始突然间进医院不行了，查出来有癌症，你必须首先先要许大愿，我就要放10000条鱼。10000条鱼许完好之后，你不能跑上来就放10条鱼，现在明白了吗？跑上来至少100条、200条，啊，多一点的人，我先放1000条。以后再200条人的，确实好。所以就是说，病急的话要开始要多一点。那么一般的病呢，就是放生是循序渐进，循序渐进这么放。
谢谢台长开示。下一个问题，这位同学想问，有的师兄在做义工或者社会工作期间，因为赶着念小房子，以至于忽略了自己的义工责任或者平时的任务，导致工作做得不好，这样做是否不如理如法？是不是可以告诉同修，在做义工的时候好好做也是积累功德，念出来的小房子能量会增强？
没有完全听清楚，就是一边做义工一边嘴巴里念经是吧？
对，导致没有做好他的义工责任或者说他的任务做得不好，这样是不是
不合理？那很简单了，有重要事情的时候就不要念了，对不对啊？比方说义工，你正好在帮人家拿东西的时候，人家说哎呀要谢谢你帮我拿几本书好吧，你帮他拿的时候就把你你大概搞错了，对不对啊？你在没有人的时候你可以念，你要这样的。我看很多人台长去的时候做义工拉在那里围在那里，怕人家冲过来，对不对啊？很多人嘴巴里还在念经，对不对啊？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对不对啊？这时候他知道他在做工了。但是你要是给人家发东西啦，给人家拿盒饭啦，人家问你拿盒饭，你嘴巴里发错了，对不对？那不就麻烦了？所以这个事情你要搞清楚，有空的时候就好好念，没空的时候那你就自己要先集中思想。把那个义工的工作做好，否则两个都做不好，义工也做不好，饭也发不好，明白吗？
感恩台长开示。下一个问题，同学想问，学佛要明白因果，最终了断因果， 可是为何人在轮回中不能再有前生的记忆，可以让众生明白有因果？修行人在修行的基础上继续修，如同一个六年级的学生不能升读中学的话，也可以重读六年级，而不会再从头开始。这样可以使到世界上修行的人越来越多，世界也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啊！我曾经回答过的，越来越好啊！曾经有个人问过我这问题，台湾那个佛友，他问我呢，他台长啊，为什么不能知道前世啊？知道前世不更好吗？对不对啊？好啊，我举个例子好吗？啊，家里爷爷正好还活着，对不对啊？上辈子呢，爷爷是他孙子，他现在冲着爷爷，孙子啊，你上辈子是我孙子啊，你说这不乱套了吗？啊，有一个人说啊，我要见见我妈妈，陆台长你帮我看看，那、啊、我妈妈现在投胎投到哪去了？啊，我如果告诉他投在几号里面，就是隔壁那个死掉刚刚生出来一个小孩子就是你妈，人家小孩子刚刚生出来，你跑进去敲敲门，阿姨啊开开门，你家里是不是刚生孩子？对啊，我刚刚妈妈死了，就是他妈。你说这还成世界了，这乱了。你说你能知道前世吗？不能知道的，对不对啊？所以为什么？其实很简单的，很多小孩子生出来之后，爷爷奶奶看见他，哎呦，抱着他开心不得了。为什么？叫他小祖宗啊，叫什么？小祖宗死掉，非常有可能再投他的家里，所以生出来的孩子就叫小祖宗，就这么简单。但是不能知道的，你抱着他天天叫他祖宗啊。你把它供起来好了，那不乱套了，明白了吗？不能知道，所以现在学佛的都要注意，很多师兄师妹前世都有很多关系的，念经念到后来看见这个师兄开心得不得了，很喜欢他，不看见他念经都念不下去，前世的缘分庙里的我看见两个人感情好得不得了，你不能告诉他，你告诉他说我们前世是夫妻，所以现在很多人骗女人怎么骗的？我一看你我就很喜欢，我们前世有缘分，你前世一定是我老婆，你就可以去勾人家了，不可以的。所以这些东西不能去扶持他，所以人家说在母亲肚子里啊，十个月每天黑天黑地，已经把你神魂颠倒，把你的记忆全部磨损。所以当你生出来的时候，因为你是从一片漆黑当中突然降生到光明世界，所以你在里面妈妈的肚子里面滚来滚去，羊水里面滚来滚去，你已经把你的前世记忆基本上都带走了。在过去讲说孟婆汤，吃了孟婆汤之后，孟婆汤吃了有的人没吃好，没吃饱，所以活过来之后对自己的前世都知道，所以这种人就是聪明人。在农村里头孟婆很多呀，他都能看见的眼，他能知道，哎呀，你是张家的媳妇啊，上次死了之后呢偷到他李家来了，他跑过去，你是我家媳妇，来嫁到我家去，你不乱套了。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大家可能看见过个纪录片嘛，就有个村庄里面叫再生人嘛，啊，很真实的，全部讲得出来。人家为了考验他，科学家说你凭什么说你是他家里的死掉的？他说我埋的东西没人知道，结果他自己跑得去把它挖出来，那我把钱埋在里面，你看做人的何德，所以什么人没有一个前世，就是不能知道的。所以很多人看见这个人很喜欢的时候，你一定好像有
没关系，有的
所以不要去续来了，明白了吗？算了，上辈子的事情过了，你还怎么样？你看采访下面的人，我看到很多人，哎，这个人跟我上辈子有很好的缘分，那个人跟我是缘分，那个人怎么样？你还会去叫他，你觉得吗？心中知道就好。如果让你们都知道，那将发生什么？大家明白吗？不能知道，很简单。
谢谢台长，开始是以上就是三体共修组的全部分。让我们再次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俊宏台长。
好，谢谢台长。最后跟我们的澳门。
无比薄弱。
啊，也感谢你们这次付出很多，组织了这么好的晚会，让大家呢一起共襄大喜，共襄大欢。也希望台长能够尽快的跟大家能够见面。我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习，就是记住了，做人要向菩萨，思维首先要向菩萨，行为要向菩萨，把口念就是嘴巴要管好，也要向菩萨，这样你会越修越好。那么再一次感谢大家，希望大家好好学佛修心，谢谢。